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弘传20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真理之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善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6月9日。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正法开传在中共无神论独裁统治的社会中，正邪的对比和较量，鲜明的冲突一直没有间断过。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公民，普通的大法修炼者，在大法弘传人间20年之际，写出我的点滴经历，证实大法的伟大，大法师尊的伟大，造就了千千万万敢于走真理之路的大法修炼者。第一部分，1999年7月23号这天。1999年7月23号，当我和同修们一起在练功点练完法轮功的动功时，刚睁开双目，看到周围的人群和远处幢幢的人影，其实是警察和便衣。人们带着疑惑的目光静静看着我们。一位离我最近的提着菜篮的老大爷打破沉默，问我：闺女，电视上不是说不让练了吗？我认真地对老人说：大爷，别信电视上说的，10年文化大革命不都是这样吗？老人认真地点头，周围的人群还是静静的，没有人离去。我们的练功点在一个早市的附近，晨起的人们已经熟悉了我们练功的身影，但今天有所不同了。从7月20号起，我们沈阳市的站长和一些区辅导员就被警察抓了。听说全国各地都是这样。这两天，大批的学员自发地到辽宁中共省委、省政府上访。辽宁其他地区的同修也连夜地往沈阳这个省会城市赶。大家急着在想办法，希望政府不要把一意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人推到对立面，不要把佛法大道在中国弘传的殊荣践踏了。但是辽宁中共省委省政府调动大量的武警，对去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一批一批地抓人。武警都是很年轻，训练有素的，更可疑的是武警们都是南方口音，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修大法做好人，自己亲身受益的例子，他们也听不懂。许多遭殴打的老年阿姨同修难过地说：这是有意找来南方人迫害我们啊，本乡本土的人下不了这手。今早，练功点的电源被掐断了，我们在录音机里安上电池，一位农村来的同修手捧着录音机，大家坚持把功练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我们的练功点练功。今天我就要与几位同修去北京，那几位农村来的同修也是要去北京。其实20号就有学员们开始进京了。作为普通公民的我们，能毅然去维护大法，是深知了大法的珍贵胜过我们的生命。这不只是大法给了修炼者健康的身体，思想境界的升华，最根本的是大法给了人一条返本归真之路，万古机缘降临人间。第二部分，1996年初得法遇考验，大法美好殊胜。我是1996年5月得到大法的。初看转法轮，人生中的所有疑惑就都解开了。清晨的练功点，清脆的树木，荡漾的湖水，法轮功练功音乐美妙的在飘扬。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卸下无神论的束缚，思想境界道德水准在真善忍的法力中升华， 感觉每天都是一个新的自我在诞生，心中充满了难言的喜悦。在我刚刚去练功点练功不久，一天我正在练功点等待大多数同修的到来，老年辅导员阿姨已经挂好了法轮大法的横幅，一位干瘦穿浅米色风衣50多岁的男人走到我面前问我，法轮功哪里好？那么多的功法你选他？看他的笑不是很友善，作为新学员，我真怕自己回答不好他的问题，给他造成误解。我说，那边的横幅上有法轮功的八大特点，您可以去看看，说得很清楚。他一边点头，一边向横幅走去，不时还回头看我。辅导员阿姨跟过去给他介绍法轮功。那人看完横幅走后，辅导员阿姨对我说，这人是沈阳气功协会的，不时来看看，我们是义务教功，他们挣不到钱，所以不是很友好，你做得对。初夏的风吹过来，里面带有一丝凉意。我看着辅导员点点头，心里不明白还会有不认同真善人的人吗？我和我的家人们，我的同修们，每天学法练功，大法的神奇和美好也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展现。修大法前，在人中为了名利争强好胜的我，根本看不到自己的不好，遇到不如意心里怨天尤人，年纪轻轻的就患上严重的颈椎病，到后来连低头写字都做不了了，整天头晕，严重时伴有恶心。得法后不到一个月，一个下午我在书桌前看转法轮，就听见自己的后颈椎叭地响了一下，当时也没多想，就继续看书。到晚上，我发现自己头脑很清楚，身体也很舒畅，转了转头很灵活，用手一摸，颈椎处凸起的大包没了，我高兴极了，从此无病一身轻。我原先心脏也不好，严重时脸色也难看，在我得法后的半年，我的同学来看我，我送给他转法轮，他看后也得法修炼了。后来他对我说，我见到你时，你比前两年还年轻，气色也好，我想这个功肯定是好的。是啊，大法教我遇事向内找，遇到矛盾看自己哪里没做好，我再也不把自己当一朵花，心胸无比的开阔。在我们的学法小组，按大法真善人做好人、身心健康的例子，每个人身上都有。我母亲是癌症晚期患者，已经是卧床不起，学转法轮，去练功点练功，仅一周的时间，脸色青黑的她就成了一个气色红润的健康人。每天早晨练完功去早市卖菜，一家人真正地享受了幸福生活。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母亲从未再吃过一粒药。小组的王姨修炼前刚做了脑瘤切除手术，刚来练功点时浑身浮肿，脸也灰灰的虚胖，到小组跟大家一起学法，身体一天天硬实。有一次她对大家说，我这身体修炼前都那样了，做了手术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可在常人中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做好人。就在得法前，我去郊外采野菜，一群半大孩子在小树林里玩闹，不知怎的一块石头就打在我的头上，我做手术刚刚拆线，头被石头打出了血，我心里害怕，那群孩子围了上来，看我头上流血也吓坏了。我强作镇定地说，你们别怕，我不会讹你们的，是谁打的告诉我。一个孩子胆胆突突地说，是他打的。我说，你把大姨我送回家，我不算你的责任了。那孩子把我搀扶到家，我一进楼栋就喊， 大家快来啊，这个孩子把我的头打破了。邻居们都跑出来，我们那个楼是单位宿舍，大家都很熟，都帮我围着那孩子吓唬他。孩子说出了自己家的地址，他的爷爷奶奶赶过来给了我一些赔偿。我一直认为自己这事办得很精明，一得大法才知道，在人中不能忍让，自己是在造业，业滚业的人才有痛苦啊。师父讲的不和人家去争去斗，按真善人做好人，不修炼哪儿懂这些呀。小组中一位农村进城打工的男同修，在打工的厂门外见一个高中生蹲在路边，很长时间不起来。同修过去问那孩子家在哪儿，孩子一开始不说话。同修见孩子精疲力尽的样子，就回厂里给他端了一碗水，又慢慢与孩子聊天。孩子告诉他自己家在鞍山，是与大人怄气，从家里出走跑出来了，到沈阳已四五天了。同修用大法的法理开导孩子，告诉他要善待自己的家人，遇事想想是不是符合真善人了，这样出走父母会多着急啊，要孝顺父母。又给孩子买来饭菜，孩子的心结解开了，给家里打了电话报平安。孩子的父母在电话里一再谢谢同修，要来接孩子看同修。同修说，你们都忙，孩子没事了，我把他送上火车，你们不用过来。孩子的父母感动得直哭。之后同修给孩子买了火车票，把孩子送上了车。分手时孩子感动得直流泪，说也代他父母感谢。同修对他说，告诉你父母，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师父让我们修善做好人。小组里还有几对老年夫妇，双双来学法轮功，其中直叔的话多，他老伴儿不爱说话，总是笑眯眯的。直叔这辈子挺苦的，小时在山东老家，两岁不到就失去了母亲，父亲整天下地干活，没有精力和心情照顾他。一次两岁多的他掉到井里，周围没有人，他记忆犹新地说，那个井壁长着绿苔，又湿又滑，小小的我掉进去不沉水，还一点一点的手脚摸着井壁上来了，就是大人也做不到啊。我现在是明白了，大难不死就是有神护啊，师父一直保护着我们，让我们能等到大法开船的今天。我老伴儿原来在公园练其他气功，有气功师要独传给他他那一门的东西，老伴儿没接受。得大法后，老伴儿幸运地说，什么功都不能和大法相比，师父的法正是真正来度人的，我们得到这万古不遇的大法，一定好好修，机缘难得啊。我送给转法轮的那位同学年轻气盛，在社会上很有一番干劲。修炼后有一天他对我说，大法太好了，真的能改变人。他说他在工作单位做工程师，一位工程师与他的想法不一致，他们在探讨辩论各自的道理，那位工程师生起气来，脸涨得通红，抬手给我同学一个耳光。当时同学和工程师自己都愣了，我同学说，我自己被突然打个耳光，当时血都在往头上冲，但我想起自己是修炼人，是修大法的，攥紧的双拳慢慢放开，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不是师父讲给我们的大法，说什么我也做不到这么忍的。我们学法小组一位年轻女同修，修大法前在单位不好好工作，贪玩耍滑，修炼后人整个变了，勤勤恳恳的工作，领导在不在都一样认真完成任务，年终评比时被选为全单位的先进工作者，大家都一致选他，他只是淡淡的微笑。后来其他处的人为争先进打起来了， 其处长找到他，问他能否把自己的先进让出来，不然他们的矛盾他就解决不了。年轻女同修毫不犹豫地说，可以。那位处长松了口气，他知道只有练法轮功的才能做到这点，不然谁让啊。另外关系单位给的好处，领导带头领着往家拿，同修从来不要。女同修的处长感慨地说，我也想练法轮功了。第三部分，1998年辽宁展览馆前的万人晨练和亚洲体育节。1998年对我们来说是收获的一年，大法在沈阳这块土地上人传人心传心的越传越广，修大法的人数增加得很快。为了让更多的有缘人得法修炼，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各练功点都开始利用周日休息时间在大的广场绿地上练功弘法，有时附近的几个练功点组织到一起，场面很大。1998年5月的一个清晨，天空格外晴朗，辽宁工业展览馆前的超大广场上，沈阳市内几个区的万余名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集体练功。当时因为到得早，我站前几排的位置上，附近几个练功点的辅导员在组织大家站队形。这么大的集体练功，这么祥和的场面，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微笑。队形不是很好排，因为并没有事先的演练，前面的站好了，后面和左右还有不断赶来的学员加入，人越来越多，原来站好的队形就要缩紧，大家自动的在调整着。就在这时，扩音器里指挥者告诉大家排好队，随即播放练功音乐。就在练功音乐响起的一瞬间，队形变得异常整齐。事后同修们还在谈论着那神奇的一幕。五月的晨风中阳光灿烂，沈阳万余名法轮功学员一起练了法轮功的动功，又打坐30分钟，在其中的每个人都感受到强大的能量场。我们练功点的刘姐人很胖，平时单盘打坐，那天她说自己一下子就双盘上了，腿还一点不疼。大家后来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个练功场面很壮观，都觉得很震撼。其实当时赶来的学员太多，很多在后面和两侧都没有地方可以站开。这还不是沈阳法轮功学员的全部，可想而知，在全中国有多少人在大法中受益？1亿人呐！大法给了人一条通天的路，人们追寻真理大道的心，对返本归真的渴望，天地可见。据当时组织拍照录像的同修说，他们站在展览馆前面的立交桥上，从高处看整个练功的场面非常的宏大壮观。帮忙录像的常人朋友都被震撼了，路人都在驻足观看。紧接着1998年8月在沈阳举办了亚洲体育节。8月20号上午在沈阳市人民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式。25个功法受邀参加，法轮功也是其中之一。我们练功点的一些同修参加了开幕式，我母亲也去了。她回来后高兴地说，法轮功的队形最整齐，同修们在6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没有人喝水吃东西，不渴也不饿，大家一直精神饱满地坐在那里，是全场最受瞩目的队伍，许多练其他门派气功的人都羡慕。中国青年报后来以生命的节日为题报道了此次开幕式，其中盛赞了法轮功，还配发2幅法轮功学员参加开幕式的押题照片。随着大法的红传，民众对大法也越来越认识和支持，我们的练功点周围有个能遮雨的棚子，几年来没到雨天，看棚子的大爷就把门打开，让我们进里面练功，其他气功他都不让进。 我家社区的主任总是说，你们一家练法轮功，社区有什么要求，你们都抢在前面做得好。居民要都是这样，那我们可省心了。第四部分，1998年12月31号辽宁省城上访。1992年5月，师父在家乡长春开始传授法轮大法。短短几年的时间，寻道得法者已亿计。我是1996年5月得法，没有赶上师父的传法班。我身边的同修们大多都没有见过师父。但大家遵照大法真善忍修炼，学转法轮，觉得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时时在呵护着我们。这么好的功法，真正的佛家上乘大法，受到亿万人的追寻。独裁统治无神论的中共中，却有人妒忌，不肯容忍真善忍的存在。从1996年开始，中共以官方媒体的名义公开攻击法轮功，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等法轮功书籍。几乎是在我得法之初，就伴随着大法对我的改变，整个人身体的净化和思想境界的升华，及中共当局别有用心的人不断制造事端，妄图剥夺法轮功学员学法练功的环境。也有有识之士在为大法说公道话，其中1998年10月20号，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派到长春和哈尔滨的调研组组长，在对法轮功进行调查后，肯定了法轮功的健身效果及对社会稳定和精神文明的促进作用。在我们的练功点，辅导员也不时拿来社会上的调查单，大家抢着填写自己亲身受益的体会。到1998年，练功点每天来学功的人越来越多，大法书转法轮供不应求。因为大法书被禁止出版，大家只得到小书商那里找大法书。后来，个体书商那里也不好找了，他们知道大法书籍卖得好，也愿意买，但有关部门的查抄让他们越来越不敢做。没有大法书，这给新学员得法修炼带来很大的难度，同时不时的有电视台报纸被指使着做出污蔑法轮功的举动。为了维护大法的名誉，每次污蔑的时段出现，大家都找到其单位和责任人说明情况，讲述事实和自己亲身受益的经历。相关的责任人或当事人听了法轮功学员亲身的讲述，见到这些修真善人的人都是一群真正的好人，他们大多都会改变错误的做法并道歉。1998年12月下旬，辽宁省朝阳市气功协会以莫须有的罪名定法轮功为邪教，对练法轮功的人群进行骚扰。在辽宁来说，这也是一次大的攻击法轮功的事件。在当地不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许多朝阳法轮功学员到辽宁省气功协会反映这一严重事件，要求朝阳市气功协会收回决定，赔礼道歉。辽宁省气功协会的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庇护朝阳市气功协会不予解决和处理问题。无奈，沈阳市和辽宁省其他市县的学员每天都到辽宁省气功协会，给他们讲大法受益的亲身事例，说服他们不要错误地对待法轮功。那些天，辽宁省气功协会院子里和办公室都有许多法轮功学员，还有更多学员不断加入。辽宁省气功协会的人面对这些善良的民众，态度却越来越蛮横。在此情况下，就有学员去辽宁省信访办寻求解决，但信访办不予理睬。12月31号，也就是1998年的最后一天，在北方寒冷的冬季，清晨，无数的法轮功学员冒着严寒， 赶往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大街和平广场附近的辽宁中共省委的信访办。信访办在辽宁中共省委大门对面，因为去的人太多，信访办门前的人行道上站满了人。大家静静地站立着，没有口号，没有标语，有的是修炼人大人之心和对真理的坚守。那天去的学员很多很多，五六千人不止，许多辽宁各市县的学员是连夜赶过来的。这些天朝阳气功协会对法轮功恶毒攻击的事件牵动了几乎所有辽宁法轮功学员的心，也有一些学员去了位于北陵的辽宁省政府。那天我和同修们一起站在辽宁中共省委对面的人行道上，正对着辽宁中共省委办公大楼。辽宁中共省委一侧的人行道没有一个学员，大家自觉把交通让开，不影响他们的正常办公。在辽宁中共省委的大楼内的办公人员也能看清楚我们，我们就是要个公平的说法，纠正朝阳气功协会和辽宁省气功协会的错误做法。学员越来越多，连辽宁中共省委西北侧的中山公园的路边都是学员。整个一个上午，没有人出来接见我们，大家坚持着。许多老年的同修也没有一个肯走的。马上就是新的一年了，大法被无端的践踏，大家心急如焚。但修炼人的表现是纯善的，有学员自发的在维持秩序，年轻人都自动地往前站，让老年同修在后面稍事休息。上午十点过后，深色的里面带有摄像功能的车在中共省委门前的马路上来回巡视，在学员面前拍摄。大家还是在坚持，没有人退缩。我们心里明白，大家是修心做好人，面对不公的对待，正常的反映情况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正是严冬，东北的冬天可想而知。但神奇的是，那天的阳光格外的好，大家身上都暖暖的。到了中午过后，信访办的人说可以派代表进去谈，大家很快就推荐出代表，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中间过程中有人传出消息，谈得并不理想，人群中有稍微的波动，大家在谈论着，但很快就平静下来。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正的，不正的东西才会没有容身之地。大家继续耐心的等待。大概是下午两点多钟吧，突然间许多的学员都看到了旋转的法轮，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法轮漫天都是，许多的学员都看到了，大家激动的流泪。下午四点多的时候，代表们出来了，结果是气功协会的做法是错误的，必须撤销和道歉。站立了一天，大部分人没有喝一口水，吃一点东西，但大家的脸上露出的是欣慰的笑。大法给我们的太多了，师父给我们的太多了。作为受益者，不说公道话，不把不实的污蔑正过来，怎配做人呢？大家散去时几乎没有过程一样，那么多的人，辽宁中共省委附近就那几路公交车，可等大家离开时，一瞬间人就都走没了，大家站过的地面上一点纸屑垃圾都没有。推着自行车走到和平广场上，一抬头，我看到冬日无叶的树梢上，无数金黄色透明的法轮如十五的满月大，在树梢和树之间旋转，各个角度的都有，神圣而美丽。我认识的一位辽宁中共省委的老部长，他的儿媳在辽宁中共省委工作。两天后的新年假期，我去他家，他儿媳也在。老部长的儿媳见到我后激动地说， 你们太了不起了，那么多的人，纪律那么好，静静地站在那儿。当时我们辽宁中共省委的大楼里，大家都不办公了，都跑到走廊里隔着窗户看着你们。大冷天，还有许多老太太、老头，真是不容易。我们心里都是向着你们，希望你们胜利。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位阿姨，当天进去谈判时，她是代表之一。后来她给我们讲述了谈判的过程。当他们几位代表进到信访办时，辽宁省信访办的领导带着省气功协会的人，一行人进到房间后，态度蛮横，不肯入座。信访办领导站在那儿不耐烦地说，你们有什么要求？先让外面站着的那么多人都散了，我们再谈。代表们说，大家都是自愿来的，我们没有权利让大家离去。问题不解决，大家还在等结果。领导还是以威逼的口气让代表们把大家散了。看到这个情况，我们小组的阿姨代表站起身来说，我是大家临时选举来的，要反映情况。如果你们不肯谈，我就走了，不参加了。大家不是我们叫来的，我们也劝不走。你们不想解决问题，我还是回到队伍中站着去。蛮横的省信访办领导一下子收敛了，强作笑容地让所有的人都坐下谈。气功协会的人还是态度强硬，代表们据理力争，有理有据地讲事实。锦州的学员代表还拿出自己整理的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嘉奖和赞誉，各调查结果和事实，都是中国官方和媒体公布的。我们小组的阿姨用自己掌握的法律的知识，大家都在充分说明法轮大法是科学，大家修心向善，道德升华，许多无医可治的危重病人练法轮功起死回生，法轮功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巨大。最后在事实面前，辽宁省信访办的领导做出决定，朝阳气功协会给法轮功定为邪教是错误的，要撤销。那个冬天的最后一天，一直在我的脑海中鲜明地存在着，就像99年的425一样，这天展现了大法造就的修炼者大善大人的胸怀，和平理性地面对强权和不公，坚守正道。第五部分，1999年425前的沈阳画展。转眼就到了1999年，春天的到来给北方的沈阳城带来了绿意，又坚持了一冬天在户外练功的我们，换上薄衣，抱轮弥勒伸腰，心情异常舒畅。四月初，树上的花儿刚刚开放，和平区和铁西区几个练功点的学员，大家在一个周日的早上集体来到位于沈阳的和平广场晨练法轮功动工。和平广场是圆形广场，男女老少的学员把广场围了一周。太阳慢慢升起，许多民众感兴趣地学练起来，有学员在义务教功，多么美好祥和的景象啊！在99年7月之前的中国大陆，这个景象在每个城市都是那么令人熟悉。到99年5月13号，大法在中土弘传七年了。为表达弟子对师尊的感恩，为了更好地向沈阳民众介绍法轮功，3月份开始，沈阳总站决定像师父家乡的大法弟子那样，在沈阳筹办第一期大法弟子书画展。展出地初步定在离辽宁展览馆不远处的科技馆。我有幸也成为一名书画展筹办者，负责工艺美术作品的组稿。许多素未谋面的各练功点的同修给我打电话报名，说明他们要绘制或制作的作品及其利益。我自己也在着手画一幅百合花的画，准备参加画展献给师父。4月25号，这一天我又接到一些报名电话， 我也知道了有许许多多的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办上访。因为天津的警察抓了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事后我才知道是科匹合作修公开污蔑法轮功。知道消息后，我的心一刻也平静不下来，不知道远方在北京的同修们怎么样了。大法这些年遭了许多不公的待遇，转法轮等大法书一直不能正常出版。在休息的间隙，我给一位熟悉的同修打电话，跟他说我很想去北京。他说能理解我的心情，并说你想去就去吧，维护法我们都应该做。下午我又接到一位不认识的同修打来的电话，他要在书画展报名。他的作品是要用手工缝制一幅法轮功学员在练功点上练功的手工艺品。他告诉我他的手很巧，会缝制大家抱轮的动作，还要把法轮大法的横幅也缝上，还有法轮。他说他会把每个抱轮的小人、横幅、法轮都用棉花垫起来，做成半浮雕的感觉。我觉得他的利益很好，我们又谈了一些。我说手工艺品要做得细致才好。他说他会缝得很细致，连缝的线都不会看到。而且每个练功的小人都会用丝线绣上眉毛、眼睛。快结束谈话时，我问他，你知道许多同修正在北京的信访办吗？他说知道。我说我很想去。他鼓励我说，那你就去吧。和他通完电话，我的心已飞到了北京。我与我母亲一说去北京的事，他说他也去。这时已近傍晚，我俩打车急急地往沈阳北站赶。我们没对司机说什么，但司机却用最快的速度开着车，车子就是压在马路中间的线上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到了北站。我和母亲买了站台票，上车后又奇迹般地在拥挤的车厢中有了两个座位。第二天早上我俩到了北京，天下着雨，云层压得很低。我们在北京火车站打车直奔府右街的信访办，到了那里没有了来上访的大批的学员，雨中零散的学员被武警拦着不让进信访办的胡同。我和母亲又回到火车站，雨还在下。我们打电话回沈阳问同修，同修说头一天夜里大家就散了。此时的北京火车站，地铁口和候车室里有许多各地的同修，大多都是连夜赶来的，极少昨天没走的学员给大家讲昨天的事。昨天有近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国家信访办上访，朱总理还见了学员，天津被抓的学员释放了，但对于正常出版法轮功的书籍还没有给答复。大家的心情比雨中的云还低沉，周围的便衣特务很多，在或明或暗地窥视着学员。买好返程的票，候车室里学员又拿出转法轮静静看的，空气中有很压抑的东西。那时哪里知道，就是这样自由看书练功的环境也很快就要失去了。后来有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糊涂地认为425法轮功学员不去上访，江泽民和中共协党就不会搞镇压了。以江泽民的妒忌成性和中共的邪恶本质，怎么可能呢？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大上访，就是为了制止迫害的发生。回到沈阳后，大家练功的环境更艰难了。有同修还被单位召去谈话，被要求回答是否425去了北京。之后各练功点几乎都有特务来混迹，但大法修炼是堂堂正正的，大家做好人，心胸坦荡。在法轮功学员祥和慈悲的正念场中，一些被派来的特务也读懂了转法轮，走入了大法修炼。在越来越紧的局势下，沈阳的大法弟子画展没有条件继续筹办下去了。 之后就是此文开头的720。知道我们为什么修炼法轮大法和法轮大法给了我们什么的人，一定能理解99年7月20号开始江泽民和中共疯狂迫害大法时，为什么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能放下生死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为大法师父蒙受的冤屈要清白。为什么13年的疯狂镇压，百种的酷刑也没有吓到大法修炼人？为什么在红色的恐怖中，大法弟子坚持讲给中国人真相？99年以前，我在大法中修炼三年，从99年到如今又是13年了。我一如既往地坚持修炼，我周围的同修们也都在一如既往地坚持修炼。还有许多新得法的学员。大法给了我们生命永恒的美好，大法会给明白真相的众生永恒的美好。感谢师尊，感谢大法。
请听明慧王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大法弟子家属谈天安门广场的震撼，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家属陈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王2021年6月6日。2000年10月6日那天，单位工会主席和保卫科长让我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找练法轮功的妻子，因我妻子在10月1日前就离家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了。大概10点来钟，我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广场上游人很多，法轮功学员也很多，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漫无目标地走着，时不时地也寻找着妻子的身影。走着走着，忽听身后传来响彻云霄的呼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回头一看，见一名男青年大法弟子一边喊着一边向世人展开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与此同时，有的大法弟子在地上打坐，有的站着练功。这时广场上的人群立刻骚动起来，不一会儿就传来了由远而近刺耳的警笛声，警车开过来了，很多的恶警下车就打大法弟子抢横幅，他们把大法弟子踹倒，然后用脚狠踹大法弟子的头嘴，还有的恶警用手拽大法弟子的头发，在地上拖着往警车上拉，还有的恶警从常人手中夺过照相机使劲地摔在地上，有的把胶卷拽出来曝光。这时广场上的常人都吓得往外跑，很多武警、警察、便衣就开始清场，天安门广场就形成了一个大圆圈，不许任何人进场，说是戒严了。这时清扫车过来洒水清洗地上的血迹，面对这种残酷血腥的场面，大法弟子毫不畏惧，很多人还手举着横幅高喊着法轮大法好进入广场。他们明知道进去就是被打、被抓、被判刑、劳教、失去亲人，甚至于有可能失去宝贵的生命，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感动之中我明白了，他们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是想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是想告诉人们伟大的佛法是共产邪党取缔不了的，它将永世长存，是想告诉人们有一群受益不忘恩的人将用生命来维护大法。想到这儿，我的眼睛湿润了，激动的心情让我忘记了眼前发生的一切，
愣愣地站在那儿。直到有两个警察不停地看我，我才回过神来。我一看游人都退到了广场的边上，大法弟子被集中在广场中心，就剩下我不进不退地站在那儿，引起了警察的注意。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含着泪退出了天安门广场。此刻的我变了，我的心灵受到了有生以来前所未有的震撼和洗礼。我突然变得坚强起来了，大法弟子为了维护佛法真理的气概震撼了我，仿佛我也什么都不怕了，一下子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了。为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是大法弟子而感到无上的荣幸、自豪和骄傲，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被邪党开除工作、学籍，还一如既往坚如磐石地信仰法轮大法了。在这之前，我的精神都快崩溃了。当教师的妻子被开除工作，上高中的儿子被开除学籍，他们母子去北京上访一个星期了，杳无音信，不知是死是活，还是被关在哪里。妻子学大法后，我们家庭变得和睦温暖，是被人羡慕的幸福之家，一夜之间变成了这样，跟天要塌下来似的。在我无法承受这种打击的同时，单位怕受牵连，还逼着我离婚。当时我真的感到自己都活不下去了，甚至真想到了离婚。可是天安门广场的这一幕，让我明白了妻子在做什么，大法弟子在做什么，他们太伟大了。从此后，我要发自内心地支持他们对法轮大法的信仰。比起他们，我这点痛苦算什么？太微不足道了。转眼快12年的时间了，但天安门广场的震撼还历历在目。在妻子和儿子一次次遭受迫害时，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一想到天安门广场大法弟子的壮举，我就会对大法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我坚信大法和大法师父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昭雪。在李洪志大师传法20周年纪念日的今天，我写下天安门广场的震撼，以见证大法师父的伟大，见证大法弟子的伟大。
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弘传20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佛光普照到我家，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6月7日。本文真实地记录了亿万名法轮大法修炼者中普通一员的修炼故事。他在青年时期得法，是大法为他指明了人生的真谛，释大法为他燃起了一盏心灯。19年来，释大法引领着他一步一步走出黑暗，走向光明。在法轮大法弘传20年之际，仅以此文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也希望能让更多世人了解大法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第一部分，生命的春天。几场春雨过后，万物复苏，桃红柳绿，春意盎然，又是一个鸟语花香的春天。我的思绪不禁飞到了1993年的春天。那时的我还在求学中，对人生十分迷茫， 总是在寻找着什么，却总找不到方向。那几年里，我看了不少书，世界名著、气功书、佛教书籍，在这些书中始终找不到答案。对于气功界的一些现象，充满好奇和幼稚的疑问。为什么有的人会有特异功能？练气功会走火入魔吗？神佛真的存在吗？那为什么坏人不遭到惩罚呢？就在那年春天，同学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这个消息改变了我的人生。他说，东北一位大气功师来武汉办班，这位大气功师很重德，收费很低，一期班十天只收40元钱，这个功法叫法轮功。对当时还是学生的我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要知道，之前我们参加了某某气功初级班，才4-5天，收费可是100多元，中高级班就更贵了。同学告诉我说，练法轮功不能同时练别的功。我有点犹豫，之前花了那么多钱学的功，还真有点舍不得放弃。但是这个功法又特别吸引我，于是我抱着先听听课再做打算的想法去报名了。报名那天，工作人员在我的听课证上盖了一个法轮图形的印章，嘴里不停地说，这个法轮好呀，这个法轮可好了。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图形，仔细端详，图形里有佛家的万字符，还有道家的太极，对他们的话，我既惊奇又疑惑，心想，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好吗？就这样，我带着复杂的心情走进了学习班。出乎意料的是，宽敞的大礼堂坐满了人，连楼上都坐满了，估计有千余人。这么大阵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以前的气功师吹得神乎其神的，办的学习班也就100多人。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师父微笑着走上台来，那是个高大的身影，面容慈祥而威严。师父开始讲法了，台下十分安静。一堂课两小时，我聚精会神地听师父讲法，师父说的每一个字都深深地打进了我的脑海，周围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第一天课听完，我之前对气功的所有疑问，全部在师父深入浅出的讲法中找到了答案。最让我激动的是，师父一语道破修炼的真谛。过去我们只注重那个练，没有注重那个修，其实修心性才是最重要的。我心中豁然开朗，哦，我明白了，原来修炼是这样呀。我明白了，我要找的路是一条修炼的路。我明白了，我要找的路是一条修炼的路呀。听完课后，我兴奋地对同学说，我决定其他什么功都不学了，就学法轮功。陈峰的记忆就是从这个时候被打开，从此我走上了修炼之路。接下来的几天课，我都准时参加，生怕迟到，因为这法是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那种得法的喜悦无以言表。我记得师父讲天目时，我的两眉之间发紧，似乎有什么东西往里钻，但是我听法很认真，没有在意。后来师父讲，我在讲天目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前额都会感觉到发紧，肉往起聚，聚起来往里钻，是不是这样？选自转法轮。我才发现，原来师父在帮我开天目呀。师父讲到下法轮时，我就明显感觉小腹部位有东西在转，正转反转，有时快有时慢。每天讲完课， 师傅都亲自教功，亲自示范，还要走到台下，从第一排走到最后一排，绕场一周，亲自给学员纠正动作，既认真又严肃。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去得很早，礼堂还没有开门，我们就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等。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轿车开了过来，在大门外停了下来。没想到，师傅从那辆车里下来，走了进来。我和同学就傻呆呆地看着师傅从我们身边走过，傻乎乎的都没有向师傅问声好。凉爽的九月，师傅又一次来武汉办班的喜讯传遍了江城。我有幸又参加了两期学习班，因为是老学员，学费减半。中南财大的校园，桂花香气四溢，我们就在这甜甜的桂花香中又一次聆听大法。那时的我刚参加工作一个月，是一位新老师，领导经常跟踪听课，压力应该很大，可我就没有觉得有压力。记得有一次领导通知第二天要听我的课，时间很紧，怎么办？听法我是放在第一位的，我就在下班后简单准备，然后就赶去听法。没有想到第二天的课，领导听了后很满意，提出来11过后让我上一节公开课，邀请全校的老师来听课。那年11的时候，我正在参加第四期学习班，有两天师傅一天上午下午各讲一节课。那天上午听完师傅讲法，午休时间我就在解放公园里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备课，下午又去听师傅讲法。就是那天中午备的课，让我在全校展示一鸣惊人，得到很高的评价。一位老年教师说，我们教了几十年书才能上出这么好的课，他才来一个月就做到了。那时的我傻乎乎的，不知道自己一下子怎么就变得这么聪明能干了，其实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第二部分，佛光普照到我家。自从93年修炼法轮功以来，我的性格变得活泼开朗，人也变得自信了，不再争强好胜，不再为一点小事暴跳如雷。以前跟弟弟妹妹的关系总是搞得很紧张，修炼后总是能笑眯眯地面对弟弟妹妹的责难。记得有一次弘法后回到家，爸爸对我横竖看不顺眼，弟弟妹妹趁机找我的茬，我一边找自己的不足，一边乐呵呵地给他们做饭，他们一边吃着我做的饭，一边说一点儿也不好吃，还数落着我的不是。我还是笑容满面，一点都不计较。最后他们终于说，我修炼大法后脾气变好了，不再跟我较劲儿了。这要换在以前，我不跟他们把家里闹个底儿朝天才怪呢。大法的佛光普照到我家，我的家人身心也悄悄发生着变化。修炼一两年后，我发现过去在家说一不二、爱发脾气、喜欢斤斤计较的妈妈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遇到不顺心的事，她不再大发雷霆，有时刚一发脾气就突然收住了。她心胸变得开阔了，心地变得善良了，不再像以前小肚鸡肠，说话也不像以前爱带刺儿了。连常受他气的爸爸都说妈妈变化真是大。妈妈早就相信大法好，对师父很敬佩，哪怕是在迫害最严重的时期，也从来没有反对我修炼。几年前妈妈也做了三退，前不久弟弟说妈妈身体不舒服，有胆结石的症状，要我送妈妈去医院看病。妈妈不愿意去医院，她说这段时间一忙就忘了默念大法好了，现在赶紧默念呢，要是明天还是不好再去。 结果第二天中午就打来电话说，他早晨一起床就全好了。现在妈妈每天忙里忙外，红光满面，人精神着呢。他还经常告诉身边的人，法轮大法真的很好。妹妹的公公是年近70岁的老人。一天，公公突然腰疼得厉害，晚上都疼得睡不着觉，上医院打吊瓶、扎针灸，不见好转。后来，妹妹记起我送给她的神韵碟子，就放给她公公看。她公公看了，高兴地说，这些演员真是漂亮，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节目，你们师父真是了不起。第二天，他公公的腰疼好了一大半。随后，妹妹劝他退出了邪恶组织，抹去了兽印。不久，他的腰全好了，几年了都没有再犯过。第三部分，乐乐全好了。前几天，妹妹打来电话说，姐，乐乐全好了，再也没有哥哥的喉鸣了。听得出电话那头的妹妹很高兴，很激动，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乐乐是妹妹的儿子，今年7岁多，从4岁开始就不由自主地挤眉弄眼、扭脖子。开始大人都没有在意，以为是小孩子调皮闹着玩儿。后来发展到嘴里不由自主地说些莫名其妙的字眼，我们才开始警觉，都提醒他控制自己，可他控制不了一会儿就又开始了，有时还会更厉害。更严重的是，他在学校经常发出咯咯的喉鸣，影响老师上课、同学听讲，还遭到同学们的嘲笑和辱骂，搞得孩子也挺自卑的。老师为这事跟妹妹沟通了几回，妹妹夫妻俩都很着急，强制的要孩子控制，但是孩子又无法控制。他们上网查了查，发现这种病要靠药物维持，但是药物会有很大的副作用，甚至会让孩子智力下降，有的还会终生不育。现在一家都只有一个孩子，谁舍得让自己的孩子不健康呢？怎么办？夫妻俩左右为难，妹妹不知为这哭了多少回，我也挺替他们难过的。一次，乐乐放学后来我家，我告诉他说，心里要天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还告诉他，心里要想着，那个让他发出怪叫声的，不是自己，不要他，要他离开，请师父帮帮他。那段时间，妹妹总提醒乐乐默念大法好，乐乐坚持默念。没过多久，妹妹就打来电话告诉我，乐乐好了。乐乐有两个晚上睡着了，说胡话，听不清他到底在说什么。就这样闹了两个晚上，喉鸣就奇迹般的消失了。妹妹说，那两个晚上是师父在帮乐乐清理身体。现在小乐乐每晚要妈妈放师父讲法录音给他听，他还说他的额头有个小电视机，只要他想看就能看到金龙，他还盼着参加集体学法呢。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像这样的奇迹在我家出现过很多，我的家人也很感激师父，感激大法，他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因为这些奇迹就发生在他们身边。最美丽的文字，最精妙的语言，都表达不了我们这些修炼中的实践者和我们的家人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激之情。唯有借助文字写出真相，让更多世人得知真相，不受邪党谎言的欺骗，法轮大法是正法，这些故事就是最好的见证。